主耶和华，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中真是全然来依靠你，投靠你，因为你实在是我们心里的欢乐。主，我们说，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们还有什么所爱慕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们还能有谁？主，你深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光景，深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需要。主啊，愿你恩膏我们姐妹会，知道你的每一只羊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的需要。愿主你的话来喂养我们，愿主你对我们讲话。谢谢主，把时间恭敬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让我们所听所讲都被主你的话语得建造。如此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阿门。
感谢神，我们继续来到了诗篇的十一篇，哈。好，我请姐妹们一起把诗篇十一篇一起来诵读一下，请。
我是
投靠耶和华，
你们
怎
么
对
我
说？
你当
向
列
王
的
山
出
去，
看哪
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还在暗中设那心里正直的人。
根基
若
毁
坏，
一人还能做什么呢？
耶和华
在
他的圣殿里，
耶和华的
宝
座
在
天
上，
他
的
慧
眼察看
世
人。
耶
和华试验一人，
唯
有恶人
喜爱
强暴的道
的
人，
他
心里恶恶。
还
要向恶人秘密布伏，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中的
中
的
份。
因为是耶和华是公义的，
他
喜爱公义，
正
直
人
必
得
见他
的
面。
好，我们看过了经文哈。我们再把我们背诵经文，我们一起背诵一下诗篇十一篇第七节，请。
因
为
耶和华
的话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
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诗篇十一篇第七节。
对啊，我们可以看到诗篇十一篇呢，它总共有七节经文，短短的七节经文里，却让我们真是看到神的属性。也看到诗人大卫他如何对神的一个投靠和对神的一个认识。那诗篇十一篇的背景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可能呢是在大卫处于扫罗在追杀他的那个状态当中哈。我们可以透过撒母耳记上可以去看一下18章19章，那当时呢大卫在被追杀的那个意图要就是要杀害大卫的时候哈，就是说他开始扫罗开始筹谋哈，要害大卫的时候，所以他身处的环境非常的恶劣，以及他生命当中呢都会有那个随时丧命的极大的危险危难当中，所以他被恶人呢追捕和陷害，而且呢这些危险呢好像是呢如箭在弦哈，一触即发，好像随时呢大卫都要丢掉性命。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什么，好像我们生病了。我们得了癌症哈，我们不知道随时都要离开，好像这种还是有可预见性，但是这一种呢是没有判断性啊，因为那个大卫在明哈，但是敌人却在暗，所以呢诗人呢落入了一个当时他的一个身处的环境也是一个公义是非颠倒，而且是非不分的混乱的那个社会的里面，所以呢在绝境当中。他面对朋友呢对他的劝讨时显出了大卫显出了对耶和华神的信赖的依靠，所以呢诗篇十一篇也表达了是信靠主的诗歌，也被称为信靠诗。所以亲爱的姐妹们，倘若我们什么时候觉得我们信心对神的依靠不够，可以来读诗篇十一篇哈。那当时我们会看到有个学者来称诗篇呢也是比较十一篇比较戏剧化的一个诗，为什么呢？他那个这个首诗歌呢好像似乎暗示着两个人的对话一样，也就是诗人和他的朋友之间的对话哈。 那我们会看到第一节当中呢，诗人呢就开始讲到了说，我是投靠耶和华的，但是朋友却说你却要怎么样飞往山里去。所以呢，这是朋友对他的一个劝告。那有人讲呢，可能是他敌人的声音，当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讲法，我个人比较倾向说是他朋友看到他身处艰难当中呢对他的一个劝告，也有很多学者这样认为哈。所以呢，再一次听到诗人的声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好像是一个对话啊，诗人朋友还有再一次诗人的一个声音。我们再来看他的主题是耶和华是可投靠的，所以当我们抓住这个重心的时候来看这十一篇七节经文，我们就知道其实诗人大卫在描述神是可投靠的。我们来看一下大纲，带着三个大纲来看。第一个是耶和华是可投靠的，可靠的避难所。我们三个哈就看到说，他第一大点就是可靠的避难所，第二大点是永恒的救赎主，第三大点是公义的审判者。哇，我们一下看到在短短的七节经文当中可以看到神这么多的属性哈，神这么多的恩典，他是避难所，他是救赎主，他是审判者，而且是可靠的，是永恒的，是公义的。那在第一大点里呢，我们带着两个点来看哈。第一大点就是诗人的声音啊，他朋友的声音。那么，那诗人是来选择了投靠啊可靠的避难所，就是耶和华。第二大点呢，就讲到了他是永恒的救赎主。那这里讲到了呢，就是说，因为神讲到了他的宝座在哪里呢？在圣殿里，他的宝座在天上啊。讲到了，因为他掌权，他掌管啊，这一切的权柄都在他的手里，所以他有权能来成为救赎主。那第三个大点就是他是公义的审判者。那这里就讲到了一个，那他是圣洁的神，所以他要审判。他为什么要审判呢？因为他不背乎自己的属性。倘若他不圣洁，他就可以容忍这些罪恶啊一直存在。但是他是圣洁的神，他就一定要审判。但是他的审判是根据什么呢？根据他公义的属性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看到两处审判当中，神的两处属性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好，我们来看我们的内容哈。我们在内容当中可以看到呢，第一大点当中呢，就是一到三节，一到三节呢，就是耶和华是可靠的避难所。那诗人在开篇第一节当中，第一句话就讲了说什么？我是投靠耶和华。大家读到这里是什么感觉？好像没有一个前奏一样的，就是开明就是一个宣告，我是投靠耶和华，就是一个啊，很直接的来宣信出来说我是怎样的啊？你比如说我是谁，这是一个很强有力的。那大卫在这里很强有力的说我是投靠耶和华，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里大卫直接来宣告出来他的一个立场，他的一个信心。那这后半段呢就讲到了为什么大卫要这样宣告呢？好，我们会看到这里讲到了一个有一个灵长哈。那我们前面括号里看到大卫的诗交与灵长，那灵长呢就是，请我去弄一下。那这个灵长呢就是在大卫的时代旧约时的一个诗班的指挥或者敬拜团的带领者呀，这个我们大概都有概念哈。根据现在，然后大卫做完诗歌以后会交给诗班作为敬拜而用啊，来一起来颂唱哈，在神面前。所以我们这个就我们诗篇当中常常提到，大家也会都会只要标注一下。那大卫讲到说我是投靠，投靠是什么意思呢？投靠就是避难所的意思，也就是耶和华是我最后最稳妥的避难所。哇，其实这个是非常很有力的哈。我们会看到这里是讲到了一个清楚的，就诗篇大卫就在这里宣告出来他的立场是什么。他是信靠神，而且他信靠的神他的依据是在哪里呢？是神的良善和神的能力上。倘若大卫所投靠的耶和华是没有能力的，他能不能靠得上呢？没有办法。但是倘若他所依靠的这位神是没有良善的，不接纳他的，他能不能投靠呢？也是不能。所以大卫的信靠啊，也是建立在神的属性上。所以我一直在跟带大家来看诗篇十一篇的时候，重点不是大卫的经历，不是大卫的信心如何， 当然有效法之处，但是重点是什么？是来看啊，耶和华的属性。所以大卫他对神的属性有认知，有清楚，所以他知道在他危难的时候，神的良善和能力是他所投靠的一个依据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他开始就宣告说啊，他的避难所是谁呢？他的避难所是耶和华。所以亲爱的姐妹们，抱歉，那我们的避难所是谁呢？啊，我是投靠耶和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在有危难的时候，神是我的避难所。所以这个问题点在哪里？所以大卫为什么啊开始就宣告说他是投靠耶和华的？难道是在他现在经历了跟扫罗要追杀要暗杀他这些事情有关吗？其实大卫是不是在这一刻才养成了一个对神的信靠？其实不是。我们从大卫的整个生平来看哈，大卫为什么会选择投靠耶和华？其实大卫他在未服侍扫罗以先呢，其实大卫他以前是干什么的？牧羊的，对不对？我们知道他牧羊的时候他会遇见什么？狮子和熊，对不对？他就说什么，大卫在他描述他杀死狮子和熊的时候，他描述的时候他说是依靠谁呀？耶和华的力量。哇，所以你知道他在那个童子的时候，他在少年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经历了依靠神啊。他在很小的时候他就依靠神，后来呢我们又看到他又有一件事情，他在那个我们知道那个以色列人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对不对啊？他去给他哥哥们送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当时他去打死这个哥利亚的时候，他是依靠谁？依靠耶和华。他的信心的时候是不是满满的？我们会看到大卫的信心也是满满的，对不对？所以会看到他是依靠耶和华，他来打死了哈这个战胜了这个哥利亚巨人哥利亚。而且在服侍扫罗的时候，常常有非利士人来跟以色列人征战。而且呢那他们呢就那个我们会看到大卫是不是也常常出战呢就击败他们。那么我们会看到当他击败的时候，人家就唱战歌，对不对大卫杀死什么？
万万
那扫罗杀死什么？千千。不得了，这个时候他的岳父就怎么样，嫉妒心就怎么样生发了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这个扫罗王就开始嫉妒他，所以我们看到他常常征战，他是倚靠耶和华，信心满满。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说他在牧养的时候，他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两个方面，第一个他在牧那个工作喂养羊群的时候，他其实很危险，但是他依靠神。另外一个他在服侍扫罗的时候其实也蛮危险的哈，因为扫罗常常要干什么？要杀他，对不对？哦，他为他那个弹琴哈，他常常要杀他，所以他很多次都会丧命。所以大卫都经历了什么？你知道大卫在这个光景他是不是常常祷告呀？我想这个过程当中他跟神的相交啊，让我去体会说他是很密切的哈，因为他常常是走投无路，常常是要丧命，常常面临的危险都是比较很凶恶的这样的场景哈。所以他得胜的经历是在乎他依靠神，他知道神是有能力的，神是与他同在的。所以大卫在现在这个光景当中，他面对扫罗，面对他现在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依然宣告说我是投靠耶和华，因为他是建立在他前面这一切的基础上哈。大卫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成长。那他的朋友们的声音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是世人的声音。第二个，朋友的声音是什么？要他远走高飞。第一节当中为什么要他远走高飞呢？我们看到说，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飞鸟往你的山去。那这个远走高飞是什么意思哈？让他似乎朋友是出于好意的建议，是告诉他说，哎呦，你看你现在这个赶紧逃命吧，你现在这个处境多么危险，你不需要再来依靠神了，你要靠自己的方法，赶紧想一想办法啊。所以像飞鸟飞往，他的直译为鸟啊飞往你的山去吧，就是你有另外一个可以安身之处的意思。那山上呢，这个我们知道犹大地有众多的山地和山穴哈，所以大卫在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他经历了一个像飞鸟一样。当时可能有一句格言是讲说，用来警告逃生的人哈，就是说你像鸟一样你要赶紧飞走，好像有这样一句格言，你就可以 赶紧的保住自己性命一样。所以我们会看到人呢就会似乎像鸟一样来找到一个可以在那个躲避自己比较安全，因为鸟在丛林里是比较安全的，所以这里就是形容要让人保住生命当时的一个格言。所以这个画面希伯来人他们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当用这一句词的时候说你当像飞鸟飞往你的山去，其实这个就像什么，像我们中国一句格言一样。所以希伯来人对这个一定很熟悉，所以他们一下子就明白这是一个保全性命的格言。所以呢他们当时也会有怎么样，有很多的那个洞穴啊，有很多的山洞啊让他们藏身啊，所以呢他们就有很多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性命。所以大卫呢当时心里怎么样， 他的周围环境真的随时丧命，但是大卫心中有平安。大卫他知道他的藏身之处是谁，是在神那里，他知道是他素来所仰望所依靠，他的避难所是耶和华神。所以他开先的时候就讲明了一个说耶和华是他所投靠的，就是他的避难所。所以这个观念其实我们在整个诗篇当中其实是常常的会看到哈，就是诗人一再宣告神是他的依靠。所以大卫不会受环境的左右呢来影响，他也不愿意成为惊弓之鸟，就是来用自己的方法来保护自己，来不投靠神。我们继续来看呢，看到了就是说那当这样的时候呢，诗人不光是讲到了一个他的当时的环境哈，那他的朋友劝告他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劝告他说你赶紧要远走高飞。第二个劝告他的一个理由说告诉他恶人当道。那么在第二节说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是要暗中设那心理正直的人。这里的弓和箭呢都可能是指实际的攻击，也可能指当时毁谤的话语的攻击哈。其实这两方面也都有。所以呢敌人拉弓上弦，时刻呢要躲在暗处。也就是说大卫在明，但是这些敌人在暗，他随时都会丧命。所以朋友就劝告他说现在是恶人当道哈，就是你没有办法扭转时局，那么你不如怎么样，你不如就逃离吧。所以恶人已经准备好了，那个弯弓箭在弦是什么意思，就是时刻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是已经盯上他了。所以在暗中是什么，暗算，就是等候时机哈，随时的暗中都可以来射杀他，所以他很难防，暗箭难防。所以他的处境完全陷在一种危险而且没有任何的把握当中。我想在这个光景当中，谁会继续的，如果是你我会不会听朋友的劝呢，我的朋友也是为我好，我想也许他说的是对的，我应该用我的方法。但是大卫在这里他没有。其实这里让我们想到一个人物，圣经尼西米哈。尼西米在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他也遇见了仇敌啊，参巴拉呀这一党的人，用很多方法来阻止这个工程一个继续的建造。所以呢尼西米当时你会发现他真是外内忧外患。所以呢他有敌人的耻笑啊，陷害啊，诡计啊，但是尼西米都不理会，他只有专心的来完成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托付，就是他继续的来建造那个建成的这样的一个工程。所以呢也有假先知告诉他说有人献祭给他说你赶紧逃跑吧你要躲入圣殿当中，有人要害你的命，对。所以那个时候呢让他给他出计谋但是尼西米却说什么呢，在尼西米六章十一节说我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圣殿保全性命呢，我不进去。其实你会发现说当时表面看起来是对他好敌人用的一个计谋让他保全性命，但是尼西米却不以性命为念，他专心的要完成神托付他的功。所以我们看到跟大卫这一段很像，大卫也是在这个光景当中很没有把握，很危险就是看似起来就是说他完全没有胜算，恶人当道，所以你就离开吧，就避开吧我们会看到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所处的环境有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我们不如就避开好了第三个就是讲到敌人说告诉他说你无能为力， 为什么呢？第三节说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根基就是与主紧密的相连，绝对的信靠。这个根基是指和神之间的哈，就是讲这整个的社会他们不再信靠神，他们不依靠神，他们偏行己路，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做。我想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好像我们越来越觉得失望啊，我们越来越觉得对我们所处的环境觉得根基已经毁坏了。我常常听到一些姐妹们来分享，或者教会弟兄姐妹分享说，哦，这个世界怎么了，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然后为什么我们出门买个菜哈，也要注意我们的小包包啊，我们去到哪里也很害怕，我们晚上睡觉也很担心，以前不是这个样子。说明一个问题哈，其实这个世界越来越怎么样，越毁坏了，人越来越离神远了。所以根基一定是出在一个问题上。当一个国家也好，一个社会也好，越敬畏神的时候，他的我们会发现他的良善啊，他的治安就会越好。当一个国家一个整个大的环境与神背道而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根基就毁坏了。所以大卫当时他的朋友劝他说，哎呀，根基都毁坏了哈，就是人都不依靠神，所以呢，那么你又何必呢在这里，其实没有，你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发挥你作用的地方了，所以你不如逃离吧。那这个我们会看到当时根基毁坏哈，大卫他已经是神所设立的王，他也是义人，但是他当时的环境实在是看起来很可怜。为什么呢？他落到了一个无藏身立足的一个凄惨的景象当中，而且当时的社会啊，掌权者都失去了公义正直的心，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义人正直的心呢，在当时呢，这个根基是很重要的。所以义人的根基是依靠耶和华而行义，所以大卫他依然持守这个根基，但是整个社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当时呢，那他的朋友劝告他说，你还有什么作用呢在这里，其实你的力量是那么微弱，那么你能做什么呢？所以你不如就逃离吧。那同样让我们今天看到，也许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觉得我们毫无力量，我们觉得我们所处的环境也是恶人当道，我们觉得说啊，我们身处的环境也是这样的一个危险，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所做的那一点力量好像都很微不足道哈。但是别忘了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发挥我们力量的时候，这个力量是大的。但是当我们基督徒，我们让出我们权力的时候，我们该实行的权力哈，我们让出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公义公平的权力的时候去维护，当我们把这个地带让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虽然不发声，但是你会发现那个恶的势力就会把这个地带怎么样，它会侵占去，就变为强大。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徒要有智慧，什么是我们该去维持的，什么是我们该用我们神给我们的权柄。另外一个呢，可能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有人说你能做什么呢，你没有力量哈。那同样可能我们在我们的服事，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也会经历这样的挑战，经历这样的难处哈。我们似乎知道说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我还能做什么呢？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看到这些根基毁坏的时候，我们似乎已经灰心到底点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大卫说义人的根基呢是依靠耶和华而行义，其实不是定睛在这些恶上，而是定睛在神的身上。那我们会看到新约当中很更直接的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义是连接于根基是耶稣，所以离了主我们就做不了什么。同样当我们觉得我们力量匮乏的时候，我们就回到那个根基上说，主我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看似哈，我们好像家庭这一点事情，看似好像人际关系上的恢复，看似我们是跟亲子关系，看似是夫妻关系，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常常会走到无能为力。这个时候怎么办？不要忘记说，我们不要定睛在人和人身上，我和你的关系，我一直想用人的外力，我们一定要回到内里的深处，那个根基就是因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赎主，所以他曾救我，他现在要救我，他将来要救我。将来救我是指我们与主面对面，可是他现在救我是指我在这个世上来度过每一天每一个艰难，我所力不能胜的时候， 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你有没有觉得无能为力的时候呢？让我们也真是效法大卫来宣告说，我还哪里是我的避难所呢？只有耶和华神是我的避难所。我记得有一些姐妹们跟我分享的时候，她分享说，你知道我在那个艰难当中，我在那个婚姻挣扎当中，说我自己真的觉得我都挨不下去了，我晚上已经失眠，我已经到了抑郁的状态，我晚上真是每一秒我是每一秒，他说是吗？我看着那个钟表，每一秒我听着他的声音，我数着他的秒，我没有闭上眼睛，而且不是一晚上，是我整整的几十个晚上，那一种的内心无能为力，谁能知道？主耶稣。所以当他真正的来到神面前，他开始不定睛在那个痛上面，不定睛在那个真是那个苦上面，他开始开口祷告，他说他慢慢的开始转变，他开始祷告说，主啊，你救我，你再不救我，我就死了，我活不下去了，我没有力量了，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的支柱崩塌了，我的一切的力量都已经丧失了，他觉得他那个爱的力量没有，所以他开始慢慢的柔软下来，来投靠主，来到主面前开始祷告。当这个时候他经历了说什么经历了上帝对他生命当中的一个爱的充满，爱的一个慢慢的来医治，来带领他，他开始呼求。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虽然有很多的不易，甚至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我们也经历了不易啊，我们不一定经历了别人很善待我们人际关系上真的很正确的对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真的来到神面前来投靠神。所以正直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有的生命的方向的一个抉择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必须来坚持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一个正直和公义。另外一个，我们拒绝远离神，走自己的道路。我们真的说环顾四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四周似乎看到这个根基都毁坏了，看到没有什么可靠的，但是我们依然像诗人大卫一样一心来投靠耶和华。因为耶和华的神最后会怎么样，我们往下看着会知道说结局是不同的哈。那么我们会看到会有审判临到。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点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耶和华是永恒的救赎主。在第四节的时候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这里有两个对比，一个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一个耶和华在他的宝座在天上。我们看似其实那个在大卫那个时代的圣殿早期只有会幕而已，其实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圣殿，所以呢和另外一处的一个约柜。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这里讲到了神掌权的地方的一个对比一次呢是出现在他的圣殿，那一般来讲就是讲神的会幕啊，那是指在地上的，另外一个讲到在天上。所以说根基这第四节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转捩点。为什么？前面讲到了是不是让人很灰心呢会看到生命也没有安全呢也会看到了一个这个社会也已经不公不义了，没有立足之处，那么也会看到呢那个仇敌也暗中的这样来迫害。所以但第四点呢一下子转捩点是在谁身上？不要看环境，一下转到耶和华身上，因为耶和华他在天上，他在地上，他都有掌权。哇，这个是何等让人兴奋，何等让人心在神面前我们得力量的地方。大卫说，耶和华他虽然地上人的根基毁坏，但是天上的根基永不毁坏，但是神的掌权永不改变。看似这些恶在增长，但是神仍然掌权。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里是一个从黑暗低谷灰心当中转目定睛神。我们也看到耶和华的名在第四节当中出现了两次那么这里呢就讲到了这一节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怎么样呢？他不单掌权他慧眼察看世人，也就是神知道这一切。这个意思是形容什么？形容神的眼看到这一切。也许我们在那个受苦当中一人，在那个逼迫当中，或者我们在那个苦难当中，我们会觉得神啊，你岂是没有看到呢？第四节就会给我们应许说，他的慧眼察看世人。什么意思？ 义人恶人所行的，神都在查看。所以让我们会看到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神知道、哦、他的孩子，知道大卫所受的苦、哦、在这里。所以上帝的名呢、哦、在这里有五次的出现、哦、那出现在第七节和第一节当中，我们会看到第七节和第一节有一个首尾相呼应、哦、那第一节当中他讲到了一个什么，第一节说我是投靠耶和华，他开始就讲到了一个宣告。那第七节呢，我们会看到他是讲到了说，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我们那个呼应点在哪里？得见他的面。哇，第一节说诗人说我投靠，那后面第七节说得见他的面，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是一个啊、很好的一个对应哈，这样的会让我们看到投靠的结果是什么，就得见神的面。我们会看到在这里呢啊、这是诗人大卫，他是投靠神的时候，他会发现说第四节就给他直接他会看到转目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在人的身上。那我们会看到一个重点哈，在第四节，其实也可以说这一篇诗篇的一个主角人物哈，并不是什么诗人大卫自己，而是耶和华。但是对手是谁呢？对手就是恶人。我们似乎看出来一开始那个恶人呢是谁的仇敌啊？是大卫的仇敌。但是现在看着走着走着这个过程成为谁的仇敌？他是神的仇敌。因为什么？他逼迫、啊、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会看到、啊、敬畏神的人，那么因在马太福音那里也告诉我们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是讲到了我们若是因着持守真理，我们是站在神一边的时候，当一些恶临到我们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其实真正的最后成为了一个大卫是隐藏在后面，而神已经是真正的、啊、是与恶人来，我们看到后面就开始他来惩罚恶人、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对手呢、啊、是恶人。所以呢，大卫不再是真正的 主角，而是上帝。我们来看大卫讲到一个问题，说他的宝座在天上。宝座在天上是什么意思？有荣耀，是至高的，是威严的， 是超越的掌权者。我们有没有想过宝座和王的宝座，地上人的王的宝座，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见到。我们知道现在那个英国女王去世、她的那个、那个葬礼哈，他那个非常的怎么样荣耀哈，非常的会高贵。那我们会看人在地上的宝座尚且如此，何况天上的万王之王的宝座。亲爱的姐妹们，我们去想一想，当我们想到这个宝座的，是不 是我们人能用的言语是无法形容的，是荣耀的，是至高的，是威严的，是超越一切掌权者的。姐妹们，你从心里把这几个读一下好不好？好，我请姐妹们一起读一下这几个宝座在天上这一句话，请。
宝座在天上，荣耀至高，
威
严超越的掌权者。
哇，我们会不会说哈利路亚赞美主，是不是？好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读这一句的时候会不会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哇，我的神他的宝座，我用人的言辞怎能描述他的一切的这样的荣耀至高威严超越的掌权者。所以这个你知道，对比大卫好像是丧家之犬，要像鸟一样的自己保护性命，突然来投靠这一位掌权者，你会发现这位掌权者能不能保护他，足以保护他，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神的属性是什么，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因为他是掌权者啊，这个世界万物都是他造的，他是全知全能全在的。所以患难当中的安慰，患难当中的保护是谁呢？就是因为神与大卫同在，神是他的保护。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节经文是一个非常的一个让大卫得安慰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耶和华稳坐在宝座上，公义犹存，是讲到了地上的根基毁坏了，但是义人不要怕，因为天上的根基永不毁坏。所以亲爱的姐妹们，这个世界会越变越好吗？
不会。
所以如果越变越好，主就不会再来了，对不对？
是。
这个世界会怎么样？耶稣说这个世界上有苦难，对不对？而且末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那个圣经上的征兆，对不对？啊，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对不对？ 然后你会发现嫉妒纷争，对不对？这一切都是圣经所应许的，各处要有灾难，有饥荒。哇，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我们期盼有一个地上和平的世界，我们期盼地上的王是一个和平的君王，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有罪。我们会发现说，真正我们的期盼是在宝座上那一位掌王权直到永远的主，而且我们在地上的时间是有限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最终我们知道都是在这位真正的宝座上的掌权者。所以耶和华的宝座啊，他稳坐在宝座，公义犹存。所以我们不要因着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事情的动荡啊、罪恶呀、啊，我们灰心绝望，因为我们的指望不是在这个地上的啊，真正的是我们的一个救赎。但是我们要为这个地上我们的权利要尽上我们的责任，尽上我们的努力，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里呢，大卫其实呢，他在宝座上这一句话，我们会看到哈，其实后来我们知道先知哈拿尼他曾经指责那个亚撒王的时候说在历代志下16:9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啊。但是呢，亚撒王根本就听不进去哈，反而呢那个很恼羞成怒的来对待这个先见。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耶和华他坐在宝座上，他的眼目怎么样，遍察全地。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当这个恶发生的时候，不单我们看见了，不单一人经历了，其实与我们同在的这位神他也在查看。他查看以后会怎么样呢？他会有动作。耶和华是公义的审判者，他必要审判。为什么要审判？因为他是一位圣洁的神。所以大卫在这里认定哈，神是在试验义人。因为在诗篇第五节说，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耶和华对义人恶人的作为。那我们会看到这里讲到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会看到一个说，耶和华神在这里为什么会试验义人呢？这个试验义人是什么？义人是正直的人，就是听到神的话就会有正确反应的人。但是这个义人，亲爱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分清楚，这个义人不是是自己能活出的义，是因着因信称义，因着接受耶稣基督来使我们变为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义人是指，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生命的时候，有了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真是有神话语的人。所以听到他的话呢，你就会有一个正确的反应，你就会被这个话呢所引导。所以呢，不信的人他们的生命没有活过来，所以他们对神的话不会产生反应。那么我们会看到神要试验义人，神为什么要试验义人呢？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姐妹们，有没有想过，神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苦难够多了，你为什么还要试验义人呢？因为我们会知道说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生命记8:16说，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试验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受苦，试验的目的其实是要让我们被锻炼其实神是无所不知的，他是不是试验以后才知道我们结果呀，才知道我们是不是爱他的？其实不是，试验是为了我们，不是为了神。我们要知道这个对象不一样，好像说夫妻之间说，哎呀，我试验他一下，他是不是爱我的，我好像知道知道他是否爱我。但是神不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属性是全知全能的，他知道他在创立世界以前他什么都知道。可是神为什么还要试验？试验的目的就有一个锻炼，试验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还有什么，去真实的经历神的话，让我们来认识自己是否爱神。我们会看圣经当中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是不是神试验他呀？神说我是真知道。其实神不知道吗？神知道。其实神也让亚伯拉罕自己知道，他是以神为第一位的。那么在试验当中我们也会这样，我们也会明白我们是才真认识神。在试验当中我们对真理会显明，我们对真理是否真正的扎根。我们从圣经当中约伯就可以看到，约伯被试验的时候，当他最后的时候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如今怎么样，亲眼得见你。什么意思？哇，约伯已经是这么 完美了哈，是被神称为义人的，但是他最后他还是对神 不够认识，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在真理上我们是否对真理有够扎根，对神有够认识。所以试验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成长，为了我们真正的来明白自己，来查验是否爱神。所以试验是为了，不是目的不是为了让义人受苦，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就像小孩子，我们训练他做很多事情，其实目的是为了让他独立。那我们知道训练一个孩子的过程啊，做母亲的我们当中都知道啊，很小的时候你训练他刷碗呢，你训练他收拾东西，你会发现你可能付出双倍加倍的力量，可能你分分钟就把它做好了，可是你要用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你要不断的去训练他这个规则，你更累。但是我们会发现原来他自己的习惯就建立起来了，原来他就得益处了。我们生命当中上帝也是如此待我们，在试验当中让我们去明白我们的生命光景如何，我们的对真理对神的爱如何。所以耶和华试验人都是为要叫我们终久得福，就是让我们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生命，让我们来承受在基督里的福。所以义人不要让这个动摇的我们根基，就是当试验环境临到的时候我们不会灰心，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依靠。但是恶人却是不一样，因为恶人呢我们会发现他恶人最终是怎么样的，恶人最终他们是要接受神的审判。因为我们会发现神恨恶他们，神为什么恨恶他们呢？因为我们会看到神为什么不喜爱呢强暴的人呢？这里我们看到说神心里对他们已经有一个定位了，那这里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本性，大家一定要记住，不是光从表面上，抱歉，不是光从表面上他好像逼迫了义人，好像他逼迫了神的儿女，其实真正的一个问题根基点是在哪里，是他违背了神的本性的正直和良善，因为他们没有行神所爱的，他们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呢我会看到这个恶终归要接受神的审判，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不允许恶。我们看到那可能我们会说，哎，我身边那么多恶人，但是怎么还都没有看到审判呢，他们还在恶当中，他们有的还昌盛，有的呢他们还顺利，他们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但是我们要看诗篇十一篇第六节说，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哇，这个不得了，这个是诗人再一次认定神是公义的。大家有没有看到前面是诗人认定神要试验义人，所以他明白这个恶其实是神一体的两面，一件事情的两面性。这面对恶人呢要刑罚要审判，但是这一面呢当义人经历恶的时候，义人却怎么样，却显在这个过程当中显出了他的信心对神如何，他对神的爱如何，他对真理如何。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个恶一体两面让我们看到有不同，但是对恶人来讲呢他却是怎么样，要接受神的审判。这个审判是不可避免的，是非常可怕的。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看到十一章第六节哈，因为这个审判说他已经网罗是指可指呢能烧的炭，或者陷阱指圈套。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他要向恶人，好像这个恶呀是他们在当中在最终之乐，他们享福了，好像他们在罪当中他们得了利益，但是神说这是他们自己在那里限制的，恶为他们限制了陷阱，限制了圈套，不是神限制，是他们的罪他们的恶限制。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这些恶人他们所行的都会要在这位公义的主面前显露出来。所以马太福音耶稣也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是指什么意思？这个世界上的恶其实不能毁坏我们内在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论经历怎么样大的一个患难也好，经历怎样大的一个恶也好，不公也好，其实它没有办法动摇我们那个最深的根基，我们最大的福其实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但是恶人呢，他们是什么，表面好像昌盛了，但是他们实际上呢，他们最终他们要接受那个永远的审判，就是他们永远的灭亡。所以这一个的结局 是非常可怕的，是最终身体和灵魂都要灭在地狱里的。那我们会看到哈，这个非常可怕，有讲到了几个层面，有讲到了烈火、硫磺，还有什么热风。其实这些词我们在哪里能看到呢？我们想一想，是不是在索德玛和俄摩拉的时候，好，其实这个时候也怎么样，也有这些现象出现。我们知道就是被毁灭，所以主再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些现象呢？就是这个世界也一样被毁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被毁灭的情景的时候，就是也象征着将来这一切没有在最终来接受福音转向神的人，他们最终也是在永火的刑罚里面。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些画面是非常的来形容的描述到了一个最后的审判。那也特别讲到了一个杯，因为在这一节当中讲到了他们杯中的粪，这个烈火、硫磺、热风是他们杯中的粪。那这个杯是指当得的粪，我们从诗篇当中也可以看到圣经多处有讲到这个杯是指什么。那杯中的粪是指他们所定下的惩罚，也就是神要为他们所量给他们，就是说你所行的和你最终所要承受的，那么要量给你的份是什么呢？这就是恶人杯中的份，就是全能的神要为他们所定的，就是分配给他们，就是指那个我们在约伯记20:29说令人昏睡的杯，就是最终之乐的杯。那么他们必喝尽这酒的渣渣。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边的最后所恶的所存留下的结果都是他们生命当中的份。我们会看到这就是一个永火刑罚的份，这个非常可怕的。那我们也看到圣经当中常常讲到了这些审判，在特别是在后面讲到了最可怕的恶人要喝审判的杯，在启示录有讲。但是圣经当中也有讲另外一个杯，就是什么救恩的杯。救恩的杯是什么？就是说义人的杯乃是耶和华做他们，就是是神要做我们的份，就是神拣选了我们，那么我们在这个当中呢会有得蒙永远的蒙福，在诗篇16:5我们都可以回去查考。而且还有呢救恩的杯，这一些是我们都是来领受神的份。但是倘若在神的份上没有份的话，他就无法来领受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切的祝福和永远的那个永生。但那些拒绝神救恩的人呢，他要喝什么杯呢？要喝神愤怒的杯。这个愤怒的杯不是我们说我们行得好不喝了，而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怎么样在十字架上领受了天父愤怒的杯。为什么呢？我们会记得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曾经说过，父啊为什么什么离弃我。其实那个时候是不是神为什么三位一体的神没有分开过，那子与父也没有分开过，却是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一刻父却掩面不看他的独生子，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的愤怒，因为神的愤怒，神的震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他担当了全人类的罪，这个震怒耶稣基督在担当，所以满足了父神的圣洁，满足了神的圣洁的要求。但是今天我们可以不喝这个愤怒的杯，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内，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父神的要求。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人类最可怕的就是神给恶人喝下的这个审判的杯。当我们这样一对比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心存感恩？不是我们行的比外邦人好，也可能我们也会有行的不好的地方，但是因为主的赦免，主的怜悯在我们身上。好，我们来看义人的结果是什么呢？刚才是恶人的结果，他们要接受审判，他们要喝那个神审判和愤怒的杯。但是义人呢，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在7节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哇，这个是极大的应许，是说公义是正直和公义是同一个意思。那耶和华的属性是公义的，所以神的属性他不背乎他的公义。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诗篇当中的主题呢，也离不开公义这两个字。倘若没有公义和公平，那神的宝座根基就没有办法立稳，因为王的宝座根基一定是跟公义和公平怎么样 啊、是相等的。倘若这位神、啊、他在上面没有公义没有公平，也就是说他对恶不会审判、啊、那其实我们会看到他是对恶有审判，他是公义公平的。既然他是公义公平的，他就一定会对恶有审判。那么我看到我们没有接受这个恶人的杯，不是因为我们行得好，我一再讲到是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喝了神愤怒的杯、啊、就在十字架上啊、他担当了我们的一切。所以义人因着耶稣基督的连接，我们今天当然也要有好行为、啊、因为我们面对这位审判的主，我们虽然不接受这个、啊、我们这个、啊、永生和永死的审判，但是我们要交行为的账、啊、我们基督徒要在神面前要交我们的账，交神在我们身上托付的账。所以义人呢，最终的结果是得见神的面。这个得见神的面是什么意思呢？是经历到和他的同在和他的恩宠。哇，这个不得了，王见你的面、啊、我们知道在那个以斯帖记啊，那以斯帖要见王必须要怎么样，要通报的、啊、他为了他的那个以色列民，他就怎么样冒死自己直接去见王、啊、所以我们知道说以斯帖那么蒙恩宠，但是我们就知道能得见即使是王后啊，来见王的面都要通报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座，来到这位主面前，我们今天是不是得见他的面？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真正眼睛得见神的面？有没有？我们还没有。但是义人有没有得见神面的那一天？有。我们知道当恶人接受审判的时候，但是当我们与主面对面那一天，我们就真实的来见他的面。但是当我们现在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得见神的面呢？其实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会透过来祷告，我们透过他的话，因为为他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圣经，我们看见这个圣经神的话的时候就明白神的心意。因为我们写信一样哈，我们过去会写信 给家人呢，说那个见字什么如面，什么意思？你看到这个字就是什么，如同看到我这个人。所以圣经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见神的面了哈，就是我们能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啊，我们在寻求神话语当中，我们都会得见神的面。所以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他的生命也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经历到与他的同在和恩宠。所以今天不再是哦，我们真的说天父是渴望我们常常的与他见面，但是是我们常常的远离，不肯来到他的面前、啊、不肯、啊、我们知道说每一次来到他面前都是得恩宠，你愿不愿意呢？一定愿意、啊、我原来是来到这位万王之王面前得恩宠。所以亲爱的姐妹们，我会看到义人和恶人的区别是什么，都要在面对这位公义审判的神，但是结局却是不同的，义人得见神的面，恶人却要灭亡。可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恶当中，我们有没有得见神的面？你在所经历的艰难当中，你有没有得见神的面？这个是一个出路。我看这篇诗篇的时候会看到大卫说我投靠耶和华，最后得见神的面，这是一个出路。在经历不管中间这么多艰难不易，或者说即使要失上性命，但是大卫他仍然抓住神的这么多属性以后，他最终的结果是他的出路是得见神的面。所以亲爱的姐妹们，我们也可能正经历着各样的患难，各样的软弱，各样的挑战、啊、我们也可能经历着朋友的劝告，似乎是 好意，但是彼得劝告耶稣不要上十字架并不是神的心意、啊、我们身边很多人说何必呢，你侍奉神又多一件事情，现在这个 时代、啊、每个人都忙得不得了，你何必呢？你有的时候做的也不一定、别人都认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心灰意冷，我们就会很有艰难在我们身上，有担子在我们身上，我们似乎也有敌人的暗射攻击。敌人的暗射攻击是什么？这个世界对我们的不接纳，这个世界对我们的逼迫，还有一种我们看不见的，就是撒旦那个破坏我们的根基，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的不公不义的时候，我们灰心丧志，我们甚至怀疑神的属性，怀疑神的爱。我们经历这么多的挑战，我们经历各样的艰难，我们是否出路在哪里？我们真是回到神面前来思想出路在哪里。我记得我自己曾经有过一个阶段很软弱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想侍奉神， 我觉得神啊真是啊，这个有一句话说的一点不错哈，多做的就怎么样，多错，那不做的呢就不会错啊。我觉得哎呀神啊，我觉得我有受挫折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我就说哦，我的心里想说我不做了啊，我就什么都不做最好，我不做就不会错哈。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来到神面前祷告，可是你知道吗，当我跪下的时候，神就带我经历我如何蒙召那一刻，我就得见神的面，我就不好意思开口说主啊我不侍奉你，我觉得我没有理由可以说，因为我得见他的面，那我知道说原来哦，这个出路是在得见神的面，我会明白说我得见他的面，我就不再在乎人怎么说，我当然也要不是说人看我的价值如何，而是说神也让我看到我的不足，我的软弱和我自己的一些啊亏欠在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我得见神的面的时候，我的眼光就变了，我的决定就变了。所以亲爱的姐妹们，我们的出路是像诗篇啊十一篇第一节大卫一样说，我是投靠耶和华的，他是我的避难所。无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经历怎样的艰难，或许我们身体随时丧命，或许我们的健康已经很真的是不由我们控制，或许啊，我们经历了我们人际关系上的破裂，但是都不要灰心，不要绝望，我们耶和华是我们避难所，我们最终必得见他的面。因为这个地上的根基虽然已经被毁坏了，但是天上的根基却永远存在，耶和华神他掌权，他不但在这个世界掌权，他在你我生命当中，在每一件事情上他掌权，但是我们愿意来投靠他，我们愿意来仰望他。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透过大卫他如何投靠你，我们看到神你的属性，实在看到神你是我们的依靠，神你是我们的说你是与你的百姓同在的神，你也是掌权的神，你是现在仍然活着的神，鉴察世人。我们也看到神也试验义人的信心，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生命被主你建立起来，让我们成为一个刚强跟随主的人。主，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上有诸多的恶，但是我们知道神你必然要审判，也让我们有警醒为恶祷告的心，也看到在恶当中，在罪恶当中一切那些要失丧的灵魂，让我们快真是赶快的来传福音，来真是为他们的灵魂来担忧。主啊，我们也深知道你是公义的神，你是不改变的神，我们也因着你的慈爱不改变，我们可以投靠你。主啊，我们真是愿意来仰望你，因为主你是我们真正的救赎者，我们也知道在我们各样的难处当中，你是我们心里的依靠，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的最终必得来见你的面。主，谢谢你，愿主你的话与我们同在，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